陆光牧师所著的《圣经专题研讨》95题第81题，关于读懂华爱伦一书。有同工来信问我，读懂华爱伦繁体本书名译为《走进华爱伦的意象世界》，乔治赖特所著，这本书中的内容是否有问题？是的，这本书中确实含有严重问题。说预言之灵著作也有错误，不能做我们解释圣经的指导。说什么灵感启示并非永远正确，不能出错。第17章标题，他一直想要暗示和指证预言之灵著作在解经方面也有错误，但他提出的两个例证都是似是而非、断章取义，实际上提不出任何一个有力的例证。一是对加拉太书3章23至25节中律法的解释，二是对但以理8章中长线的记的解释。其实华爱伦所传的灵感启示并没有错误，正如本文后面附录中所要说明的。在他看来，华爱伦著作中最严重的错误是有关查案审判的教训，说每一位信徒如果有任何罪不肯认罪悔改，都不能得永生进天国。他认为这是严重错误的教导，是讲得太严厉可怕了，是将但以理7章中查案审判的道理讲成了坏消息。当然他不敢这样公开指责。他所要传讲的所谓好消息是，基督在复临前的审判中不是要定我们的罪，而是要像律师一样为我们辩护，宣告我们无罪。每一个自以为信靠主救恩的人都能得永生进天国，和他们的行为表现没有关系，和他们是不是在主里遵守律法靠主离罪成圣没有关系，除非他背道不信。他还指责本会的先贤贝约瑟有律法主义思想，因为贝约瑟引用主耶稣的话教导人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马太福音19章17节。他也曾借着严厉的指责别人，指桑骂槐，暗中批评怀柱。例如在他所著的《唯恐我们忘记》这本书中，审判是好消息的一大段内，4月26日，他一开始就以蔑视的口气批评一位老妇人40多岁以上的年纪，批评他的教训，说他起身站在青年小组面前，开始向他们比划着嶙峋的手指，奉劝他们最好晚上警醒，并省察自己的内心，承认一切的罪行，毕竟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名字什么时候被呈到天上的审判台前。但当审判到他们的时候，如果他们还有一个没有承认的罪，那么他们将得不到永生。接着他话锋一转，批评本会说，几十年这样的教导不仅把查案审判作为坏消息展现在复临信徒面前，而且使信徒鄙视这样的教导，令人遗憾。对那些选择背叛上帝和他真理的人来说，审判显然不是好消息，但对所有基督徒来说，这是最好的消息。上帝的审判是为他们辩护，永恒的国度之门此时向他们开启。 详细内容参看陆光牧师所写的关于唯恐我们忘记一书，特别是其中的第一二大段和第十大段。以下内容是其中的最后一段，第十大段。不信预言之灵著作对圣经的解释都是正确的。近二三十年来，国外、本会、部分持有新神学观点的人，常常别有用心，或明或暗的，毫无事实根据的，贬低、否定预言之灵著作，胡说什么预言之灵著作也有错误，正如圣经也有错误一样，目的是要散布他们的违背圣经和预言之灵著作的错谬教训。他们还常常打着怀爱伦著作的旗号，片面甚至歪曲引用怀爱伦的教训，支持他们的错误观点，达到反对怀爱伦著作的目的。有时他们也会在出版物中表面上好像是在为怀爱伦的著作辩护，实质上是在断章取义的歪曲诋毁。虽然预言之灵著作几乎都是属于思想意念的启示，而不是文字的启示，正如圣经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属于思想意念的启示，而不是文字的启示一样，但这绝不能说预言之灵著作或圣经各经卷在已经解经方面也有错误。有人胡说什么怀爱伦自己承认他的著作非完全也非无误，怀爱伦从未说过这样的话，这是有人曲解了他所说的话。怀爱伦在晚年时明确声明，他正式出版的书籍和刊物上公开发表的文章，以及圣灵启示下所写的书信，都不是发表他个人的意见，而是出于主的启示。他说，我所有著作中的全部真理乃是永不朽坏的，后面会有详细引证。因此上帝忠心的仆人和渔民一定要提高警惕，坚决抵制和反击这一类错谬的宣讲。本文作者一生研究圣经，研读怀爱伦著作和其他许多研经著作，尽管时常会发现其他著作中的错误，但至今还从未发现过怀爱伦著作中在解经上、在信仰要道和教义神学的讲解上有任何一点差错。相反，却看出那些批评怀训之人的严重错误。可惜，乔治·赖特在《唯恐我们忘记》一书中，也是在散布对预言之灵著作的不信任的思想，说什么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的著作当作神圣的圣经注释，他的著作不是向人提供万无一失的圣经注释。9月6日、9月8日，他实际上想要说的是，怀爱伦著作在解经上、在信仰要道和教义神学的讲解上也有错误，因为他以为自己对洁净圣所、对查案审判、对得救要道的传讲要比怀爱伦著作中的讲解更正确。如果说在《唯恐我们忘记》一书中他说的比较含蓄的话，那么在他所写的《读懂怀爱伦》这本书中就讲得更直白了。他说，灵感启示并非永远正确，不能出错。第十七章标题。有一些复灵信徒一直把怀爱伦视为一名没有错误的圣经注释者，因此本会的一个主编才会在1946年的评阅宣报上写道，怀爱伦的著作构成了一部伟大的圣经注释。他继续指出，怀爱伦的著作和其他的注释不同，他们是带着灵感的注释， 有圣灵的启示所促成，这使得他们处于一个远高于其他注释的与众不同的独特等级上。1888年后，特别传讲因信接受基督的义的阿朗索·琼斯，在1894年关于怀爱伦著作之目的的文章中，将他的著作说成是没有错误的圣经解释者。琼斯的提议给20世纪的许多福音信徒设定了路线。引自读懂怀爱伦25页。乔治·赖特对上述的正确看法非常反感，他似是而非，毫无根据，企图歪曲怀爱伦原意的冒用他的名义反对上述看法。他所列举的两个例证也都是似是而非，根本不能成立，正如本文后面附录中所要说明的。忠心爱主的总会会长并不认同他的错误看法，但许多忠心爱主的神学家和教会领袖都不同意他的看法，就如本届新当选的全球总会会长泰德·威尔逊牧师也不同意这一类新神学的错误看法。他在2010年7月初当选总会会长后的安息日，面对7万听众的大会中宣讲说，向前行，不要往后退，即使诸天倾覆，也要坚持维护真理，不要屈服于狂热或放任神学对上帝话语的曲解而转离基督福音安息日会的圣经真理的基柱和信仰的地标，不要被新神学的每一点奇思怪想所摇动，或被那种声称细心地解释一些不寻常或含糊的观念的错综复杂的时间图表所摇摆。这种复杂的时间图表对我们的整体神学和使命却不大相干。基督福音安息日会历史悠久的圣经信仰不会被移动，圣经的根基会稳固地坚立直到末时。让我们聆听信息选粹怀爱伦著第一册207-208页上对我们所说的话。这是什么样的事例？竟然又是一些人在现今这个历史阶段以欺诈而有势力的手法工作，要拆毁我们信仰的根基，就是我们起初工作时借着祷告研究上帝的道和借着上帝启示所建立起来的。我们是遵守上帝诫命的子民，五花八门的异端思想都向我们扑来，要蒙蔽我们的思想，使我们看不明白圣经真道的教训，特别是关于基督在天上圣所中的工作和启示录14章三位天使关于末后的属天的信息。各种各样的理论说教怂恿着基督福音安息日会的信徒们要取代已有的真理，这真理的一点一滴都是我们通过充满祷告的研经得来的，并且被主的神奇运行能力所证实。那已经使我们取得今日成就的真理路标应该被维护，并且他们会被维护，正如上帝借着他的道和他的灵的证言所已经预示的。上帝呼召我们紧握信心，坚固地持守这些基本的信仰原则，他们是建立在那毫无疑问的权威之上的。随后又说，向前行，不要往后退，要接受预言之灵为赐给基督福音安息日会的最大的恩赐之一，不只是为了过去，而更重要的 是为了将来。圣经在我们的判断方面具有最高的地位，是真理的终极的权威和最后的裁判者。预言之灵著作提供清晰的灵感的劝告，帮助我们应用实行圣经的真理。这是上天所差来的指导，为要教导他的教会怎样完成使命。这是可靠的圣经的神学的解释者。预言之灵的著作是应当被研读、相信、实行和推广的。不应当把预言之灵著作当成棒来使用，敲打人的头，但预言之灵著作应当被尊重和使用，好作为引导地球历史末日的上帝教会的起义的恩惠。让我复述我的信念，预言之灵著作并不过时，也不作废，这是为今日的，直到基督再来。怀艾伦本人所做的见证。怀艾伦晚年在证言中所做的宣告，也指证了乔治赖特上述观点的错误。怀艾伦晚年曾经公开声明，凡他所出版的书籍和在刊物上公开发表的论题，以及奉命所写的每一封书信，没有一项是仅发表我个人的意见，这些都是上帝在意象中所启示给我的，是从上帝宝座所发的宝贵亮光而来的。固然，怀艾伦一生不断地高举圣经，是我们一切信仰和属灵经验的根据、标准和试金石。就连他自己的属灵经验和灵感著作，也都要接受圣经的检验，并也已经通过了圣经的检验，证明是完全符合圣经的教训，是从主的灵启示而来的。固然，怀艾伦也一直劝告我们复临信徒，要在祷告中不断深入、全面、透彻地研究圣经，将我们的信仰完全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才能纯正、无误、永不动摇。而且他自己也是这样以身作则，为我们留下了美好的榜样。但同时，怀艾伦也要我们重视预言之灵借着他一生所赐下的宝贵而重要的真理亮光。主使他一生见过大约2000个异象，并且在他长达70年之久的侍奉中，借着他写下了大量的有关解释圣经真理和预言的亮光，有关教会各方面圣功和基督徒人生各方面的证言、训示和勉励。这一切灵感的解经著作和证言，都是完全正确无误、完全符合圣经的教训的，正如怀艾伦自己在晚年时所做的声明。怀艾伦论到他的著作说，怀师母并非这些书的创作人，他们乃是上帝在怀师母毕生中所赐予他的指示。这些书籍当中包含许多宝贵和安慰人心的真光，是上帝凭他的仁慈赐给他忠心仆人的恩物，再转而赐给世人。这真光要借这些书卷光照世上男女的内心，引领他们归向救主。主指定这些书籍要遍布全世界，其中的真理要让接受的人生发生命之力，他们是上帝无声的见证者。过去许多年来，这些书籍成为上帝手中的工具，改变和引领了许多生灵归主。许多人以切慕真理的心情加以阅读，并因阅读而得以明白、 基督救赎的功效，进而信靠他的能力。为此，人们受到嘱托，要保守自己的心灵，以便归主为圣，并以一种期望的心情，等候救主复临，迎接他所爱的子民回天家。在未来，这些书籍要继续讲解福音，使之浅白，并引领多人走上救赎的道路。主已将许多教训赐给他的子民，利上加利，律上加律，这里一些，那里一点。由于世人不多阅读圣经，上帝便赐下一个小光，以引领男女老少就近大光。如果人们阅读这些含有小光的书籍，并决心实行其中的教训，那么所将成就的事是何等的大啊！如果是这样，人们的警醒、自制和决心将不是现今的情况，而是有千倍的成果，也会有更多的人因得着这现代真理而欢呼。1903年1月20日的评论与通讯，引自你必得着能力，8月11日。另一处又说，我清楚地知道，我们要在那早期所赐予我们真理的亮光与信仰上扎根。那时，错误的道理接二连三地出现，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传道士和医生也不断带进新的道理。我们多方祷告，竭力查考圣经，期待圣灵将真理带给我们。有时我们整夜诚心查考圣经，并恳切地寻求上帝的引领。一群群肯至献身的男女为同一目标聚集祷告，上帝的灵便临到我，使我能毫无错误地辨别真理和假道。当我们信仰的据点一一如此确定以后，我们便立足于稳固的根基上。在圣灵的启示下，我们一点一滴地汇聚了真理。我一见异象，便会得着问题的解答。我曾蒙启示，看见有关天上的事物和圣所的影像，使我们得以在清晰与分明的真光照射下立稳我们的脚步。我所有著作中的全部真理乃是永不朽坏的，上帝从未否定他的话语。人可能一再地推荐他们新的计策，仇敌更将施行诡计以引诱人离弃真理，但凡是相信上帝借着怀姐妹宣讲并借着他传达信息的人，将免受那将在末世出现的诱惑。怀世文稿760号第22-23面，引自你必得着能力，8月17日。又说，我在报刊上所写的论题没有一项是仅发表我个人的意见，这些都是上帝在异象中所启示给我的，是从上帝宝座所发的宝贵亮光而来的。正言卷五原文第67面1882年注。又说，当我去科罗拉多省的时候，我非常关怀你，以致我在身体很软弱的时候还会写下好多的话，以便你在年会中可以宣读。在半夜以后3点钟之时，我软弱发颤地起来写信给你，那是上帝借着瓦器说话。你也许说这不过是一封信罢了，不错，这是一封信，然而却是出于上帝圣灵的感动，把所显示给我的事陈明在你的面前。在我所写的这些信中，也就是我所做的见证上，我乃是把主所指示我的事传述给你。正言卷五原文第67面 1882年著。他在1906年所写的另一篇证言，以后又被编印在1913年出版的散叶小册中，又说，我们虽身处这末后的世代，但却有丰盛的真光赐给我们。不论我的生命是否得以保存，我的著作仍要不断的扬升，他们的果效也要加以延续，直到世界的末了。我的著作已在办公室内归档，即使我从世上消失，这些上帝所赐给我的话语仍具有生命力，也要继续向人传讲。我感谢上帝眷爱的确证和每日所得的引领与指导。我终日忙于著作，无论早晚，我一一将上帝在我眼前所展现的事物写出来。我所关怀的大事是准备一批人在主的审判大日站立得稳，在主的日子里为他预备一群为他做工的工人。基督的保证不会落空，我们在世的时日不多了，我们必须工作警醒，并等候他的复临。上帝呼召我们以坚定不移的信心前来为他做工，我们所有希望的根基乃是建立在基督身上。信息选粹第一册原文55-56面，你必得着能力，8月30日。怀艾伦也早就预言说，撒旦最后的欺骗乃是企图使上帝圣灵的证言归于无效。没有异象民就放肆，箴言29:18。撒旦要以不同精巧的方式活动着，并利用不同的媒介动摇上帝愚民对真实证言的信念。信息选粹第一册48页，1890年著。仇敌已经做了他狡诈的努力，来动摇我们自己的百姓对于证言的信心，这恰好与撒旦所谋划的一样。那些一直在为百姓不注意上帝之灵的证言中的警告和责备而预备道路的人，他们要看到各种错误的思潮要涌入生活中。信息选粹第三册83页，1890年著。撒旦的计划是要削弱上帝子民对于证言的信心。下一步紧接着就是怀疑我们信仰的各要点及我们的立场的支柱，然后就是怀疑圣经，最后堕入毁灭。当一度相信过的证言被怀疑和放弃时，撒旦知道那些受骗者不会停在这里，他再加倍努力，直到发动他们公开叛变，变得不可救药，以灭亡告终。教会证言卷四211页，陆光牧师写于2013年4月8日，最新修订于2015年10月19日。下面是附录一，关于加拉太书中的律法问题。关于加拉太书中的律法问题，加拉太书3:23-25，瓦格纳长老认为，其中的律法是指上帝的诫命，巴特勒长老认为是指摩西的遗文律法，例如献祭的制度。本文作者以前写过有关1888年的三篇论文，在第三篇中已经详细提到这方面的问题，在这里仅引录其中的一段。至于加拉太书中的律法究竟应该怎样解释，在当时争论激烈的时候，怀艾伦并没有表态，以免火上浇油，因为他们已经认为怀艾伦偏袒瓦格纳和琼斯。后来等大家平静下来， 情况向好的方向发展之后，怀艾伦才指出，其中的律法既是指摩西遗文律法，也是指上帝道德律法。如怀艾伦说，我曾被询问关于加拉太书中的律法，哪一种律法是迅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面前。我回答说，遗文律法和十条诫命的道德律法都是。本会英文圣经注释第六卷1109页，引自怀艾伦1900年87号手稿。其实早在1886年，天使就已经向怀艾伦指出，瓦格纳和巴特勒两派的看法都是不全面的。两派之争延续发展到1888年大会上。怀艾伦说，我的向导当时有许多事情要说，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讲的话严肃认真，他伸手指着瓦格纳医生和你，巴特勒长老，说了下面这样的话，你们两人都没有得到关于律法的全部亮光，两人的看法都是不完善的。怀艾伦1888年第21号书信。附录二，关于但以理书八章小脚除掉长线的两派解释的争论。根据怀著托管委员会档案 Q 和 A4-D-4 由亚瑟·怀特编写。根据怀著托管委员会档案上提到，1910年怀师母写了两篇通讯给我们正在为此问题激烈争论的弟兄，并禁止他们引用他的著作去支持他们的辩论，因为他说，在所辩论的这一问题上，我从来没有得到过什么指示，并且我看无需为此问题争论。转引自警告180页。这两篇通讯已经被刊印在怀著信息选粹第一册164-168页上，现在摘录其中的几句话。我现在要求我的传道的弟兄们，在他们有关每日的中文意为长线的问题的争论中，不要引用我的著作，因为在所辩论的这一问题上，我从来没有得到过什么指示，并且我看无需为此问题争论。信息选粹164页。后来总会会长丹尼尔牧师和其他两位牧师去访问怀艾伦的时候，怀艾伦也明确回答，他所反对的是那些想借着解释长线的计而为基督复临定出新年代的人，因为他已经从主得到明确的启示，1888年是最后的定期，以后不再有预言的时期了。至于对小脚除掉长线的，他并没有得到过任何启示。关于以上问题的详细解释，请参看圣道专题研究最后预言的信息部分，关于但以理八章预言解释末了的附录，关于小脚除掉长线的记的进一步研讨。在但以理研究与默想一书中也同样有这一篇内容。另外请看合一晚语和主来一书中第38题对预言之灵著作应有的正确认识。在路光网站上有这三本书。